这第三十教佛都广分别他的形象，所以从阿含时期一切的法相到般若教法所谓的一切法空，这第三十教佛都处处分别广说，这才是般若教背后的密意。般若教既然天台判为通教，就是通三乘。般若经当中处处说什么是究竟，三乘是究竟，对不对？真正如来的密意应当以度一切乘，对不对？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然后呢无量劫陪伴众生，就近度他们成就佛道，绝对不勉强说一乘道的教法，他会随顺众生，有他般若方便善巧的智慧，广施设三乘三乘的教法，为发去一切乘的众生，为他说如理如量的教法。这是当机众，跟前面不一样。第一十教为对五世不具足的声闻弟子说，对不对？第二类是对于五世具足的大乘种性人说。第三十教为发去一切乘，就是对于三乘道普特伽罗一切众，为一切种性的人说三乘道。这才是佛的密意嘛。佛如果于众生还有拣择，只度什么而不度什么，这种说法不是圆人说法啊，不是圆满的教法啊，不是了义的言说，不是闲了的言说。你要能够以一切乘度一切种性的人，毕竟以无量劫的心陪伴众生，就近成就佛道，这才是如来的密意啊。这是当机众的不同。第二个，他以四种无自信性宣说教法，他以四种无自信性宣说教法。哪四种呢？依遍地所知所显了的相无性，依依他起相所显了的生无性，以生无性所显了的一分胜意无自信性，以圆成实相所显了的另外一分胜意无自信性，所以他就有四种无自信性。所以他的中义之所依，是依前文所定义的四种无自信性来宣说教法，所以他中义的依止也跟第二十教有一点不同。第三个，他说什么教法呢？他还是说运处界事实缘起道之四谛，他还是说这些东西。他说七颗，可是他不只是说七颗，他不但说这七颗的分别法相，他还同时说这七颗的分别法相跟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是不二，是不二。所以他说这种种教，他说阿含教的运处界缘起道之四谛，他也一样依世俗谛说这七颗教法，依圣义谛说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然后还说世俗跟圣义不二，分作三段。他以闲了义说三大类，第一个随顺第一十教说七颗，依世俗谛，对不对？说有法有我有作用，有运有处有界有事实有缘起有道之有四谛，一切都法有，对不对？这分别相依世俗谛可以说是有，可以说是有。但是他也同样依着三性三无性说一切法无自性是怎么样无自性，为什么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他也说，对不对？可是他以一比二分，他也说这两者世俗圣义不二，对不对？那么各位学长，如果随我一起听过舍大乘论，大乘论我们曾经有复习过一段文，有没有？那段文就告诉你，一遍地所知相安立种种七颗法相的分别，对不对？可以说用名言安立，随顺一切法相，怎么不可以说是有分别呢？有。约遍地所知相烁烁一切法都有分别法相，对不对？依着圆成实相可以说什么？可以说是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因为依他起相当中遍地所知永无有故嘛。所以如果从一切无一切平等真如的圆成实相的角度，就可以显现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对不对？然后依 唯识教所说的比二分，就是所谓依他起相。只要在依他起相当中遣除杂染，清净分所显的仍然是一分生意无自性性，对不对？所以他所讲的依他起相就不如第一识教所说的。同样讲观待道理，而这观待道理当中可以分别杂染跟清净二相，所以他有比二分，可以说出他的无二意。所以第三识教就用闲了意，曰世俗说七颗，曰圣意说无生无灭等般若教的教法，然后乃至于曰比二分说这世俗圣意不二。你只要离二边执，离名言，就可以证入无二义。所以说无二是第三识教的特色。可是这无二不但是离一切的意相可得，也没有无二相可得，对不对？所以离一切的二边执，离一切二边执，这才是第三识教它的善巧方便，闲了意说是它的特色。所以归纳出来，每一识教墨学都以当机众中医之所依，他说什么教法啊，以这三类来加以分。你们回家哈，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把这三十教他们彼此的差别用这三种分类自己呢去归纳啊，自己去做个整理啊，会加深你们的印象啊，也不枉费我这么多的长时间跟各位来讲这段文，因为这段文可以说是广摄三藏十二部经的中义啊，等于是解释密经为我们在无自性下面所说的判教。天台宗跟你讲，一开始你要入天台的门就要把判教五十八教搞清楚，对不对？华严宗也是一样，你要进华严宗的教义就要把华严宗的判教，对不对？实乘教法也要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他的判教，对于总持法义就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说那就不能学习那一教的止观。如果你对于总持的法义不能入法，你根本不能够入那个教的止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明聚文的经教下手，对于三识之教总体教义各自的差别同跟异，各自要能够如实解了，如实分别啊，这样才好。好，这是学一派的宗义就要有一派判教的这个理解。好，这是第三支教，墨学先以这个大科哈，帮各位大概简单的整理成这三分，请看底下的经文。尔时，圣一生菩萨复薄佛言：“世尊，诸佛如来密意语言，甚其稀有，乃至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那个奇字改成甚啊。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如是我今领解世尊所说义者。冒号，他能够解了什么义呢？他说，如果于一切佛所说的分别所心片计所执相，就是佛所施设的种种名言，而这个名言不是无地放矢，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有所依的。依什么呢？依依他起，依观待道理。所以呢，所依形象旁边就写观待道理，依依他起相所说的观待道理，有种种片计所执相分别所行的七颗假名安立，产生蕴界处缘起事实道之是地当，这不同的名相，对不对？有种种这些片计所执相的分别所行安立，而安立是依于观待道理来安立，那么都是名假安立。安立成什么呢？安立成底下的七颗。所以底下这么长一段文都是跟我们在讲啊这七颗的安立。那么先举蕴啊，先举蕴来为我们分解怎么样用四种无自性性来破解其中的无二意啊，为什么分别就是无分别的意思。他说，如果就分别来说的话呢，就要看他的片计所执相，知道这一切只是依于观待道理假施设的名相，对不对？名言，而其实显现什么呢？显现相无自性性。所以底下那段文就是说这个意思。他说呢，在片计所执名言案例当中呢，就可以施设为色蕴，把色蕴夸弧旁边写自相， 就约明甲安利施设色蕴有它的事项。色蕴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是执爱，就是处对变坏，对不对？你还是要说出一番道理嘛，来帮助我们行者能够在止观当中约这种明甲安利，用处对变坏，用执爱性，用地水火风，用青黄赤白，用这些明甲安利的遍地所知相来怎么样，来观察，来分析色蕴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把这些名相的道理，它的性相能够定义明白，我怎么能够在三摩地心当中如实正观呢？对不对？所以明甲安利一切的性相是借着三摩地心如实正观而知道，原来这一切的处对变坏，明甲安利的所说意就是要闲聊什么？闲聊观待道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如实解了观待道理，就知道这一切的自性相的名言安利就是显现什么？显现相无自性性嘛，对不对？所以底下就要说这个东西。所以于是呢，在色蕴当中就会安利自性差别啊，自性相跟差别相，也一样假名安利为色蕴生，把生旁边写生相，为色蕴灭，灭相就是色蕴的有为相，有生住灭，这边只举出了生灭，以及修四圣地四念住而成就色蕴的永断跟片之相啊，这是我们前文曾经学过的。那么对于色蕴的生相、灭相、永断相跟片之相，有种种名言安利自性差别啊，种种安利它的自性差别，就是安利它的因名啦，安利它的量，安利它的这个理论，安利它的种种差别的理论的辨析，这些呢，通通都要能够如实解了，都是于所依形象当中依观待道理明假安利的所谓片计所执相，对不对？要能够如实这样子了之，它其实都是依于观待道理明假安利所施设的片计所执相，是依于片计所执相才有所谓的自相、生相、灭相、永断相、片之相种种的自性差别假立，对不对？如果没有依着观的道理明假安利施设，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所以自性差别为是假立，名只是名，因缘也只是因缘，对不对？所以永远要用这四寻思观，知道它不过就是在观待道理明假安利所施设的片计所执相。世尊施设这些片计所执相的明假安利，就是为了要显现什么呢？就是为了显现底下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相无自性性。所以如果你学过唯识之后再去读阿含经，你就可以用唯识三性三无性的道理去解释每一个他的法相，对不对？因为片计所执相，你就可以他说如实不空，如实分别，怎么样安利自性跟差别，对不对？可以清清楚楚的安利。所以你看整个瑜伽师的论讲了多少跟阿含教所谓的五七颗教法，可是一样讲七颗，他还是可以闲了说为什么，怎么样观察可以知道这七颗的分别所显现都是无自性，所显现都是毕竟空，所显现就是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要由这三性所闲了的三无性恰当的安利，恰当的引导行者去修学四寻思观，而证了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究竟第一谛。所以到这边就画个斜线，光是色蕴的五种分别相都可以知道它只是片计所执相，而片计所执相它的圣意就显了相无自性性，它的世俗就施设为片计所执相种种分别，对不对？这才叫做如实解了啊，这才叫如实解了。不但如此，还要用依他起相来观察，同样一个色蕴的自相、生相、灭相、永断相、片计之相，你还要能够观察它依止于一个观待道理的原生法，它其实都是原生法，都是在原生法当中自己添加了太多的名言妄执，所以才被嘎嘎棍，对不对？执这个有的人就堕入有见，执无的人就堕入无见， 永远在二边值当中跑来跑去。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进一步观察，它都显现观待道理，都显现原生法，都是因缘生灭，而于中无自信可得。所谓的自信，都是名假安利所生的争议值而已，对不对？所以他说，若即分别所行分片即所知相的所依形象，如果你进一步在这观察前文所说种种分别的片即所知相的名假安利，它的所依形象旁边请写原生法，不外乎只是因缘生灭而已吧，都是缘生缘灭，都是缘起法则，都是名假安利，你何必执实呢？只因缘生灭之外并没有一合相，那个一合相都是你自己的自心妄执，原生并不可能另外生出你自己自心妄执的一合相，没有真实自信生啊。你如果真实这样了知一他起相，你就可以知道佛密意言说施设这一他起相所要闲聊的什么生无自信性。所以于是你就可以了知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生无自信性，你一合相都是名假安利所生出来的自心妄执，依他起相原生是不会生出这个自心妄执的一合相，是不可能生出这个一合相的。于是你就可以证得一分胜意无自信性，你就可以比类推之啊，你就可以比类推之涅槃，于此依他起相就闲了涅槃嘛，对不对？世间无着就是涅槃，于是他就因此之故就不会再另外去寻找一个涅槃啊，这就是他所证入的一分胜意无自信性。如果他知道一切法无非只是缘生缘灭，怎么会在世间五蕴缘生法之外另外寻求一个胜意的涅槃呢？不会啊，所以他就会在这边用两分无自信性来如实解了。所以这边呢有两分无自信性啊，这是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前面的地方不一样在哪里？还会留一点胜意的知见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恶取空的人会生出知见，会认为只有空才是胜意啊，他会把空当作是决定胜意，不晓得空原来只是空掉自己的自心见，没有空掉法，法缤纷庄严，对不对？你应当要欣赏他的富丽堂皇，不应当把它破灭，对不对？不应当堕空才对，这一切法的缤纷庄严都是这么样殊胜的，都是这么样殊胜的啊，不应当离一切的世间而另寻涅槃啊，这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好，进一步要令加深你的观察，进一步从原成实相去观察，依他起相当中遍地所知相根本从本以来发而不成实故，本来都不成成立这个真实，本来就不需要假说这一切名言，本来就不需要讲这么多，对不对？本来都是这样子的缤纷庄严，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自信清净，对不对？何来这样子的对峙？何来这样子的次第修学？于是就会进一步证入法尔道理。到前面证入一他起相，才只是证入所谓的正成道理，对不对？而这边呢就要证入所谓的法尔道理，知道原来法尔的本来清净是自己这一念心不可思议的庄严，不可思议的清净，一切法显现平等真如自性涅槃。所以他说，如是我今临解世尊所说义者，是什么意思呢？若及于此，什么东西呢？片即所知的名言分别安利，对于种种七科教法的分别所行片即所知相的分别所依的观待道理原生法的依他起相，就显现什么呢？就显现从本以来片即所知相根本不成就真实，由片即所知相不成就法尔以来不成就真实，就显现什么？就显现依他起相从本以来法尔清净。所以请在旁边写 这句话，他法尔道理显现什么呢？法尔道理显现杂然只是我心的分别，依他起相的原生法本来清净自性涅槃，并不是因为你修空观把依他起相的杂染相除浅了才会显现出依他起相的本来清净自性涅槃， 一大景象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是涅槃，不是因为除浅清净才会显现出清净，才会显现出涅槃，它本来就是发而清净，发而涅槃。因为愚中杂染所依的片力所实相根本没有那回事儿，根本没有成就真实的可能，所以发而清净，发而自性涅槃。所以即此自性，什么自性？旁边写依他起自性，就当下承担这原生法的当下的无自性，就是发物窝的真如，就是清净所缘，就是圣人所缘的境界。圣人跟我们同样见到这个娑婆世界，不要忘了，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所以见到这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有坑坑巴巴、高高低低、湖海高山种种的不平等相，对不对？所以在无量寿经当中，佛就以脚趾一踏，对不对？遍地庄严，当下就显现出净土的庄严相，根本哪有恶法可得啊！所以即此一他起相，即此我们染污世间五浊世间的凡夫所见的一他起相的原生法，当体就是无自性的存在，当体就是法无我性真如的显现，当体就是圣人清净所缘的境界，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圆成实相。而由圆成实相所显现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不假他求啊，不假他求。好，我在这边稍微详细讲，后文我就念过了，因为后文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是把这七颗一颗一颗的重复这样说啊，重复这样说。所有以上所安立的种种自相、身相、灭相、永断相、片执相种种的分别假立，都是片计所执安立分别，而于中显现相无性，依他起相的原生原灭就显现生无性，对不对？不但世俗无性，圣意也无性。但是由此就更显得依他起相从本以来遍计所执根本不诚实，由此密意就显现依他起相当体无自性的显现，发无我真如，也就是跟圣人清净所缘境界当中所见到的圆成实相，无有一法不是真如所显现，由此证入一分的圣意无自性性。所以同理可证，同理可证，如于色蕴，如是于余蕴，余蕴就是受想行识，请在余蕴旁边写受想行识，皆因广说如前啊。所以受蕴也是这样子观察，想蕴、行蕴、识蕴，一个一个都是如以上三性以及所显了的四分无自性，烁烁反复的观察。同样的，按照五蕴这三性四种无自性性的显现，如是于十二处一一处中皆因广说，对于内六处、外六处也是做同样的观察，对于它的自相、身相、灭相、永断相、片执相，也同样照以前前文这样子的思维，于十二有知当中一一知皆因广说，对于十二知缘起的生相灭相也是这样的观察，对于四种识的自相生相灭相也是这样子观察，于六界十八界一一界中皆因广说，也应当跟以前一样如是的观察。好，最后进到四谛，如是我今领解，我到现在为止依着这种第三十教所告诉我的三性三无性的道理，我总算了解了世尊所说义者，什么意思呢？若于分别所行片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假名安立以为苦谛，旁边写自相，苦谛片自相以及他所安立的种种自性跟差别，是名片计所执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相无自性性，就是显现他的相无性。若即分别所行片计所执相所依形象，是名依他起相。他背后所依的观待道理，其实都是原生原灭的依他起相。于中就应当可以去体会依他起相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生无性跟一分圣意无自性。如是如今我也领解世尊所说义者，若即于此分别所行片计所执相所依相中 有骗计所之相不成实故，即此自信无自信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是名缘成实相。世尊依此施设一分圣意无自信性，所以这是由苦谛的自相生相灭相啊，这样来观察。如以苦谛，如是余谛，就是极谛、灭谛、道谛，也是这样观察啊，也是这样观察。所以到此为止画个斜线，这边是讲四圣谛的自相生相灭相，也一样用三心三无性啊，四种无自性性来分别观察。同样的道理，对于四圣谛这样的观察，对于三十七道品也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加以如前的观察。所以他说，如于圣谛，如是于诸念住顿点、正断顿点、神足顿点、根顿点、力顿点、觉知，就是七觉知，以及八圣道分，这三七道品七颗教法当中，一一皆应广说如前，依照前面的三性四种无自性所显现，如今我经灵解世尊所说义者，若于分别所行片计所执相所依相中，都是假名安立，以为正定乃至正定所能对治顿点所对治相，若正定修相未生令生生已，那个字要改一下，要有一点空啊，生已坚住不忘，被修增长广大，或自信相安立，或差别相的假立，都是片计所执相的分别安立啊，讲它有生相差别，然后有被修增长广大的自信差别，这些都是片计所执相的名假安立，他都是要说明那个原生法的生灭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所显现的相无自性性，若即分别所行片计所之相所依形象，是名依他起相。他就是要显现所依止的观待道理的原生法依他起相，而由依他起相所显现的生无性，于中就是要显现我们于中会认为有生有灭都是自己的自性见正义执所升起的一合相，这一合相根本无生啊，根本无生。于是世尊依此施设诸法，那个法就指依他起相，依他起相的名假安立所升起的一合相，都是自己的自性妄执，那自性妄执根本无生，根本无生。所以你应当要如实解了生无自性性。若即分别所行片计所执相所依形象，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他啊。依此施设诸法生无自性性，即一分圣意无自性性。如今我经灵解世尊所说义者，若即于此分别所行片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由片计所执相不成实故，即此自性无自性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是名缘成实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一分圣意无自性性。所以第三支教就是这么麻烦啊，因为他要两边说，又要显了无二，又不能执着无二有自信，对不对？一重一重为我们随力随破，随力随破啊，所以他良药苦口啊。所以有人说为是难学，其实是因为他复杂，他复杂是因为他周到详细次第分别，所以其实因为他说的详细，所以才是简单。你说的简单，其实密意又不能够有完整五世具足的因缘能够如实解了，所以不能够如其言说讲一个空就了得，对不对？空怎么样能够显现那种无比的创造力，对不对？无比华藏海会的那种庄严，你如果就直空了，那种佛如来心当中那种无边无量善巧方便的智慧，你根本没有办法堪得起一分的。所以在此我们要推广，像我今天下午听上个礼拜五啊郑时延正老师所讲的华严经，他大概我听到他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就还是推广哈，这个楞伽经、解深密经还有华严经都是唯识相关的教法，可 可是到了普贤行法以后，他又密合波尔的教义，他有说这个道理，可是他也花了很多时间讲什么，讲道德跟品格的教育，言下是深意了，各位知道他讲什么就好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世尊依此施设诸法一分胜于无自性性，所以我们应当知道这样子的教法应当还是要有分别有无分别，种种因缘要如实运用那个巧妙自在其不思议心当中，你要能够如实分别。好，底下就说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呢，有好友一表，请看他怎么表法。世尊，譬如皮是副药，墨学也不晓得这是什么药，可是我有个想象，因为我以前在药厂待过，那个药剂要变成药丸啊，各位不知道看到药丸吗？或者是胶囊，不是有颗粒吗？如果那个药本来是生化的结构，它本来是应该是液体的用应该溶在液体里面，可是如果你要有人就不喝那个液体的糖浆或者是那个溶液剂的，它就变成颗粒，对不对？可是它本来没有办法复形，所以我们在制药的过程当中会给它一个什么复形剂，就像什么，就像我以前在灵芝的草药厂，我们把那个灵芝嘎做酱，然后抽离出它的那个多糖体，多糖体原本是那种化合物无形无相，那么呢，于是呢，我们就取一分的灵芝的那个破，就是比较还可以吃得下，嫩，可以咬，可以咀嚼进来那个纤维啊，用那个纤维的那个复形剂，然后呢喷洒，把那个多糖体的那个药具有药效的东西喷在那个复形剂当中，它就会形成颗粒。这就像我们今天道理原本是无形无相，是抽象的概念。可是不得不要怎么样，给你一个名言，对不对？给你一个名言，让你可以体会，让你可以理解透过这种名言的定义，你随着定义去思维，你就可以慢慢知道原来他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比如说我用这种方法跟你讲什么是门，门就是你如果背贴着讲台往前走20步，再往右转手摸去，那个东西就叫门。我用这样的定义，这种定义叫什么？叫做实证性、程序性的定义。用一个指观刺激的方便，去让你自己作证，对不对？你只要依闻习惯，照着这样子刺激去思维，等到有一天拨去，你不要执着这个过程就是它，对不对？你要渐行渐舍，渐行渐舍。等到你触到那个真实自作证的境界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老师要我知道这个就是门，这个就是门。门原来只是出入意，只是从一个假分别的空间到一个另外一个假分别的空间的那个出入，那个出入的道理就是门的意思。原来它不就是那个门的那个相，对不对？就是种种这些修行止观次第的过程。所以墨学就把毗湿服药认为是一切散药仙药的复形剂，让它变成那个胶囊，变成颗粒，变成糖浆的那种种种的造型会有种种的造型但是我们吃的并不是吃那个胶囊，我们要吃那个胶囊里面的药，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吃那个药里面的纤维，是那吃纤维附着其上的那个药效，对不对？不是要着那个相去取那个药，是要离那个药的相状去取那个药真实的作用。所以他说，譬如毗湿服药，一切散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就应该要添加，就应该要加入这种东西，能够让我们能够方便取用。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骗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因暗处皆因暗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甚深密意，也应当要假托名言， 来说他的不了义经，皆应安除，对不对？好，你如果不假名言安利这样子的圣意，这样的圣意也不得言说，也不得教导。所以这个是譬喻什么呢？墨学就说了，毗湿浮要譬喻片剂所执相，所显现的相无自性。啊，所以这边讲为什么要安立名言。好，第二，用彩画地跟彩画事业来譬喻依他起相以及他所显现的生无自性性。为什么墨学这样认为？好，说世尊如彩画地，什么叫彩画地？就是颜料，颜料。啊，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是颜料，就是青黄赤白等这些颜料。这些颜料片于一切彩画事业，彩画事业什么叫彩画事业？就是画出来的画。不管是所谓的墨内，或者我也可以随便抓瞎画一张画，对不对？墨内一样用青黄赤白的颜料，我也用青黄赤白的颜料，他卖100万，我卖1块钱也没人要，对不对？这一块画布上也不过就是片布一切青黄赤白的颜料，与这边也他的画作就比较值钱，我的画作就不值钱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分别呢？不过就是他的名气嘛，不过就是有市场、有行情、有人去评论说啊，他是如何如何的高妙，就因为有这样子的哄抬，依他缘利故而显现他的价值。我没有人哄抬，对不对？改天我死掉了，有人抬我的轿子，把我拿出来讲成哦，头头是道。改天我的湖州的话，搞不好也卖了100万，也不一定，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依他原力固有，其实它的本质只是都什么，通通都是彩画地，都是通通是青黄赤白的颜料罢了，本来没有它的价值的啊。如果论斤称两，称颜料的重量，它都只能够卖颜料的价钱而已。对不对？加上画布的价钱，可是它为什么能够卖比颜料加上画布的价钱更高的附加价值？为什么？依它原力固有，你愿意给它就有这个价钱，就是这样子。而那个生出来的附加价值本来是生无性的，对不对？本来没那个东西的，只是你甘愿接受，它就有那个价值，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都在用依它原力创造附加价值。我们今天这个世间这个经济游戏都在创造附加价值罢了。好，所以由此呢，世尊如彩画地，就是颜料片于一切的画作彩画事业当中，皆同一位。分析起来，不过就是纤维所编织的画布，不过就在画布当中染上青黄赤白而已嘛，对不对？这种人就是不入流的评论家，对不对？他入流的就说、哦、讲得头头是道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复能显发彩画事业，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性，广说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有没有发现片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同一位，复能显发彼诸经中所不了义。所以还是要重重说，才能够把这种了义经当中的不了义经当中的言教能够把它的一位相能够显发出来，能够显发出来。所以如果你能够从依他起相的道理知道它的价值不是它物质条件所显现的价值，那个自信没有那样的价值，那个价值都是依他原力所显现的，这个部分的了义言教你应当要显发出来，你应当要能够升观才好啊。这是第二个譬喻。好，第三个譬喻讲熟书放到饼果当中会增添它的美味。墨学好有一表，这个是由生无自性性所显现的一分胜意无自性性。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会做饼的人，他会每一次把揉的面团当中一团老面留下来，对不对？当做新面发酵的一个根据，或者会加上一些自己的祖传秘方，对不对？让你不知道。而那个东西是什么呢？而那个东西其实不过就是一团老面罢了，不过就一团老面罢了，不过就是把过去以来，因为那个发酵的益菌留得越久，它的那种功能以及散发出来发酵的香味会比怎么样，会比新面来的好。 所以它还是老东西而已，它不是新东西。可是把这个老东西加在新成立的揉出来的面团饼果当中，会更增添它的美味。背后所显现什么？如果你知道一切世间的缤纷庄严，离了自己的自心妄执，遣除掉以后，这个所有的缤纷庄严都显现无限的美好，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当下承担就是这么样子的美好，你就可以甚欢喜。你原来我不离此地，就可以得到清净庄严的美好庄严的净土的感受，你如何不能够生甚欢喜呢？我用这样来表，用生无自性性。如果你能够悟入生无性，你就可以于中体会涅槃处处皆可得的一分圣意无自性，不必离开此处而有涅槃可得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此处就用熟酥跟饼果来做比喻。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珍馐诸饼果内投入熟酥啊，熟酥你要说它是起司也可以哈。墨学认为用老面来解释，可能各位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哈。更生甚味，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至于一切不了义经当中，能够生甚欢喜。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智慧，于一切不了义经当中，你自己就可以悟到了义经的言教言说，你应该都可以自己悟入。好，第四个譬喻，用虚空来譬喻。虚空就是在譬喻圆成实相所显了法无我性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所以他说，世尊，譬如虚空，虚空有什么特性？我们前面也举过虚空的譬喻，虚空特性就是不做障碍，对不对？没有执碍性，所以它不会障碍一切的所作之业升起，所以就取这种特性。所以他说像虚空一样，虚空它的特性就是遍一切处皆同一位，不障一切诸所作事所作事业。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遍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同一位。为什么？不障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大乘所修事业。所以他说真正的圣意了义之教，就是不障三乘所修的事业，对不对？以发去一切乘的人说这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令他能够依自己的根性度入无余涅槃彼岸，又依如来所发无量陪伴的心，能够毕竟成就佛道。因为一切教法当中都显现这一位相，不障碍三乘假立，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用这四种譬喻呢，分别假说，分别假说。说是于已，尔时世尊叹圣一声菩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善解如来所说甚深密意啊，密意言意，赋于此意善说譬喻。所谓世间辟施敷药杂彩化地，杂的意思就是各种啊，各种熟书虚空圣一声，如是如是更无有意，不要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不同的见解了。如是如是汝应受持，你应该要这样子的信受奉行，如实解了才好。这边天的部位第一行有个错字，毗湿服药，那个第二个字那个湿，那个毗加在下面加在旁边都是通啊，通意啊。好，到此呢快快的把各位这段长行呢消过去啊，消过去。好，前面还有一个天的地方有错字，请各位往回头翻到2320页，天的部位最后一行，里面写个包一，是不是啊？得名分歧的那个前面是四一，就是跟乙很像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已经的乙很像，但是把它填满。好，到这边呢，总算把四种譬喻跟第三十教的因缘告诉我们了。如果能够用瑜伽行派所教导的三性跟所显了的四种无自性性，如实解了一切教，用这四种譬喻去解了，入一切不了义教当中，自己能够深入了义的教法，其实都是一味显现一乘道。 简单是这样子，最后结归命名三种三十了义教。圣一生，菩萨复薄佛言：世尊，出于一时与婆罗那个字改一改，一样是病字边，中间的那个油改成泥巴的泥的右边，就是尼姑的那个尼。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思路林中，就是鹿野苑了。婆罗尼斯仙人，婆罗尼斯仙人就是光阴天啊，光阴天的仙人堕到这个鹿野苑那个地方哈，不是鹿野苑，丝路林呐、啊，丝路林在那个地方吃了五谷杂粮之后呢，就变成我们的今天的人。好，那么在当时维卫，哎，不是这个意思，说还是鹿野苑啊。还是落月唯为发去声闻乘者，以四地相转正法轮，虽是圣其甚为稀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接到23页第一行，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是诸正论安足处所。画个斜线，这边是命第一十教。归纳一下，其中有一个几个特点，请回到2322页哈。出于一时底下，唯为发去声闻乘者，请把这边括弧，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以四地相转正法轮。墨学前面呢还有讲，唯为五事不具足众生而说，对不对？那依什么而说？依生无自性心而说。说什么？说七颗，说四地，说这个种种的教法。好，这个是第一课的命名，这个就是所谓第一十教。所以呢，就要从前面的因缘事当中去命名，所以墨学才在判别前面的科判啊，讲因缘这边命名啊。所以到此，凡是对于五事不具足的声闻人，依声无自性性讲四地教的七科教法的，就知道第一十教。因为这一十教只为了调熟众生的五事因缘，为了要成熟最后了知般若教的善根起见，所以他还是不了义啊，在这边先定义。好，接着2323页第一行下面，命名第二十教。世尊，在习第二十教中，唯为发去修大乘者（括弧），这是当机众。而这旁边请写五事具足，他的当机众其实是五事具足又发心想要修如来乘，想要修大乘的人。佛为这一类人当机众约三种无自性性，说什么？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可是却以生命意隐秘相转正法轮，所以把隐秘相也夸胡。所以对到前文就知道那段文是在讲第二十教的因缘。但是这第二十教的教法虽然有五事具足的当机众可得，但是另外还于这种教法当中另外有五类人，对不对？没有办法究竟能够了义，所以呢这一类的教法还是定义它为不了义之教。所以他说，虽为更深啊，虽为甚深甚为稀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为未了义，还有这五类众生没有办法真实了义，是诸正论安住处所。所以同样这六类的人在读般若经还是会起种种的正论，对不对？尤其会起恶取空，乃至会有谤菩萨障人，有种种正论会发生。所以显现这一类的教法不是了义之教，还有一些没有说明白的地方，还要等待第三十教来安立一切闲了的说法。所以到这边画个斜线，底下就开始命名第三十教。所以才会在前面一页当中呢，依三性所闲了的四种无自性性，普为发去一切乘，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他的当机众。这一切乘旁边就写三乘，其实就是只有三乘，声闻独觉如来乘，这三乘。因为这三乘同是一位嘛，啊，同时一位，如果从圆成实相平等真如的圣意无自性心来看，根本都是一位相，所以佛于中呢也不会去做减责， 但是他会用三信三无信种种的方便闲了圣意了意的教法，为这三乘的种性众生而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样子的教义，以闲了相转正法轮，把这个括弧。为什么闲了？因为再也没有任何隐瞒，再也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把为什么世俗圣意不二的道理，用三性跟四种无自性性讲说明白。所以这边的了义指的是说，不再有任何争论，遣除一切的二边执，名言相不再会有任何误会。第一圣其最为稀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非诸正论安足处所。好，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算是把三十教命名完毕。好，底下呢就开始流通分。好，底下那段文就算这一段的流通分了。怎么说呢？世尊，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我怀疑这应该是若，你们有本文的人是什么字啊？若嘛齁，所以是这啊，或啊，或 OK。 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如来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好，把这个法句夸呼起来，所说甚深了义言教，文以信解书写护持供养留步受诵温习如理思维。这边广说十法行，以其修相发起加行，生己所福，福的旁边就写功德。如果能够这样子十法行来受持，也能够依他所通达的修行相发起三摩地的加行，这样子会得多少功德呢？啊，这个都是标准在流通分当中会问，受持本经会有什么功德？说是于疑，尔时世尊告圣依僧菩萨曰：圣依僧，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其所生福无量无数，难可预知，不可以比喻来说。吾今为汝略说少分，如爪上土，比大地土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一。算数哈，这个数算的意思就是算数。数算即喻，你用算数来比喻的优婆尼沙檀分也不及其一。我们的智慧呢，或牛积水比跟大海水来比，百分不及一。广说乃至优婆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如是于诸不了义经闻以信解，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获的功德，比彼此所说了义经教闻以信解所及功德，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及功德，百分不及一。广说乃至优婆尼沙檀分亦不及一。意思就是说，受持解深密经这一类第三十教的了义之经的功德，比起你无量无边受持不了义经的功德来得多。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能够先学习第三十教的瑜伽师地论啊，或者是解深密经这一类的教法，充分的把三心三无心的道理搞清楚，你再回头去读般若经，回头再去读阿含经，你能够悟入甚深了义之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也没有唱高调，他说我只是工具嘛，对不对？所以我赞成唯识教应该判为通教，唯识教也应该用华严经判为死教啊。可是天台把当时的真谛三藏有人啊，自指他是当时其实没有唯识教法来判教，后期的天台大师呢就把唯识教判为天台的别教。可是默学我认为他重点不在别教，他重点还是跟般若经一样应当判在通教啊，因为他所说的就是般若的甚深义，没有什么别的。所以它是一种工具的书，它是一种工具书，帮忙我们误入一切不了义经的了义之教。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学习诠释经典的善巧止观的方便，你于了义经都会把它当成不了义经来受持，对不对？而不了其义，产生恶取空，产生种种的争论。如果你能够善学唯识瑜伽行派的教法， 真正把这个道理跟止观的方法能够学会，一切不了一经，你都可以悟入深深，而能够通达其了义之教，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如果真正用过心学习过唯识的人都知道，你学过唯识之后呢，你读很多经都会很简单，因为它帮你打下很多法相的基础啊，你只要能够花一点功夫把这法相的困难超过了，你再读其他的经就会变得简单，那就会变得真实简单，不但简单也不会发生误会，这是非常大的重点。说是于以圣一生菩萨复薄佛言：世尊，于是解生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我当云何奉持？这是流通分当中很明显的问他，这个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应当要怎么受持呢？佛就告圣一生菩萨曰：善男子，此名圣意了义之教啊，请用荧光笔画下来。这一分到这里为止，包含圣意立相以及后面的四品，总说都叫做圣意了义之教。底下我们要学于且了义之教。好，于此圣意了义之教，汝当奉持。说此圣意了义之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600000，就是六万啊，有六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那个藏错了，三藐三菩提心，有300000，就是三万。你如果各位有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去，他们那边的人讲话就是这样子。300000，我走先，这类话，300000声闻远程离垢啊，于诸法中得法眼镜。那后文当中对于尘跟垢有解释，可是墨学在这边用我的话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做尘？尘就是烦恼的现行，垢就是烦恼的随眠种子习气，不但要能够调伏现行，也要毕竟永断拔除它的种子跟习气，这个叫做远程离垢。开法眼镜就是正道出果了啊，就有三万的声闻正道出果。来，后文2324页，我们跳过辟寻记，辟寻记各位自己看啊。最后150000啊，150000多少？15000人，对不对？15000人。有15000的声闻涌进诸漏，就是证到无四果阿罗汉，心得解脱啊，心得解脱。75000多少？75000，有75000个菩萨众得无生法忍。有没有看见？讲一种法，有声闻成就出果，乃至于有声闻成就四果，乃至于有菩萨证得无生法忍。这无生法忍可能是下品，可能是上品，对不对？也可能成佛，对不对？这三品都是无生法忍。所以你们发现就是这样子，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随你的智慧根器到哪里，你就得到怎么样子的道果，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呢就快快的哈，把这段文简单的哈，简单用这样的归纳帮各位消文过去啊。各位要说说的再回去复习这一品经呢，到这里为止可以说是归一境了，一切教理的基础啊。各位要说说的经常复习啊，经常复习，把如何悟入圣意的道理方法真的要搞清楚。好，我们今天就到此。